窦荣在屋子里边和刘秀讲述了真情，被窗户外边一个人听着了。窗户外边这个人是谁呀？此人是窦荣府里的一个花匠，府姓申屠，单字名宝。这个人专会摆弄四时花卉，巴结绣草，但这个还不是他的真本事，因为摆弄花的比他强的人还多得很，有的是。他有一样本事是别人想比比不上，想学学不了的，先天未成后天再造的。什么呀？坏心眼儿多。这个人呢，是吃喝嫖赌，坑蹦拐骗，酒色财气无所不好，坏主意一想就有，歪歪道满肚子都是。事儿要憋到趁劲儿上，亲爹他都敢叨叨着卖了。这两天呢，他有点不走运，跟几个赌友赌钱是接连败北，老婆出嫁时候的陪送卖了，丈母娘的棺材钱也搭上了。但是赌棍们都有这么一个心理，赢了还想赢，输了还想捞，三天不耍钱心里边像火烧。申屠宝呢，想着往哪再弄点钱呢，捞一捞，躺在床上琢磨往哪弄钱去呢。有了，偷花卖。窦丞相府里边有几盆名贵花草，不是一般人家能有的，尤其是这窦荣有一盆王香幽兰，可以说是花中之首。什么叫王香幽兰呢？据说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的时候，有一回由魏国回鲁国，半路上啊，就走到一个深涧幽谷之处，忽然孔夫子闻到了一阵异香。这个味怎么这么香？孔子心里想，什么花这么香啊？于是他就顺着这个香味找，找来找去，发现有一种兰花正在开放。这个花啊，生在丛草之中，独具馨香。那开了的兰花啊，大如杯口，在周围的兰叶的衬托下随风摇曳，好像在向孔子频频点头。孔子一看这个兰花，不免慨然长叹：“哎，此幽兰当为王者香。”今乃与众草为伍矣。孔子的长叹呢，并不是单为这个幽兰感伤，主要的是触景生情，联想到他自个儿了。孔子觉得呀，我呀就像这幽谷中的兰花一样，按它的香味啊，应当为王，但却和这些杂草在一起生存。子叹生不逢时，怀才不遇呀。孔子叹息完了之后呢，情绪难平，又叫学生们拿过来瑶琴放在地上。孔子面对着这个兰花，即兴弹了一首曲子，自己还即兴编词儿，唱出了一首倚兰诗。以后呢，这种兰草因此而出了名了，被人发现了，把他就起到庭院里边养育，起名叫王香幽兰，并且被列为花中之贵。今儿个申屠宝就是想要把这盆花偷出去把它卖了，他估计着这盆花卖了足够他赌几天的了。可是没想到，在他来到后花园准备偷花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窦荣的这个书斋亮着灯光。申屠宝心想，都已经半夜了，怎么这书房里边还亮着灯啊？丞相一般在这个时候是不到这地方来的，我得瞧瞧是谁。他刚走到窗户外头，正听见屋子里边说话：“殿下受我一拜。”呀，殿下？谁是殿下？申屠宝停身站住，仔细一听，是窦荣父子在里边谈话。窦荣讲的整个过程，申屠宝听得清清楚楚，
窦融讲完以后，申屠宝也愣了。
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感情这窦安郎不是窦融的儿子，是孝平皇帝的太子啊！这是一位小皇上，这窦融可真有能耐呀！他狄龙换凤，把王莽、徐世英都给骗了。头些年，徐世英被贬谪到岭南，闹了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啊！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得先离开这儿。想到这儿，申屠宝急忙蹑足潜踪，轻行回到自己的住室。他平静了一下心情，自个儿琢磨：这个刘秀是个皇上，才12岁，他能成事吗？王莽现在得了江山，这么多年了，统管全国，兵权在手，刘秀一个胎毛未退的小毛孩子，怎么能推翻王莽呢？更何况他现在兵无一个，将无一员，他想要行兵，谁跟他干呢？有了我呀，拿他请个功吧。我把这件事悄悄的去告诉军事徐世英，徐世英和窦融有赌头利状的旧仇，徐世英要把刘秀给抓住送给王莽。王莽一看，杀了这么多姓刘的，没找着一个正宗嫡亲，这回找着了，他必定得问谁的功劳。
我的。王莽一高兴，给个官。
能给个什么官呢？哎呀，嗨，什么官也比当花匠官大。就这么办了，这是该我走运，天送良机。更何况5年前我还在徐世英的府里边听过差，我要把这件事当面告诉徐世英。对，明儿一早我就去送信。
呵，这申屠宝乐的一宿没睡好觉，做梦不是当大官就是娶媳妇，净想好事。好不容易盼到天色微明，他急急忙忙起床，穿好了衣服，忙得连脸都没洗呀，出了花园的后角门，直奔徐世英的军师府而来。来到府门，他急匆匆的告诉差人：“我要见徐军师，有要事禀报。”
差人一听：“啊，你要见徐军师啊？有要事禀报？什么要事你也禀报不了？
不行，你跟徐军师说，我这事比什么事都重要，是非得禀报不可。”
你先别急，别急，稳住了啊！徐军师啊，没在家，带队伍去蜀中平息叛乱去了。你跟谁禀报啊？跟我说行吗？我给你转达。
这不行。这个申屠宝心想，这个事除了跟徐世英当面谈，别无办法。
哎呀，怎么来的这么不凑巧呢？你是那徐军是什么时候能回来？
回来呀、啊？听说哎，快了，3-5天内就能回朝。好吧，等徐军师回府以后我再来禀报。
申屠宝无精打采的回来了。
他回来以后自个心里边是犯嘀咕，
生怕他告密的这个事儿被别人发觉，但是他细查看没发现谁对他有什么猜忌，
于是他就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在这后花园里边还是精心养花，偷花的事儿也不想了，现在光想着当官了。第二天又到徐府去一趟，徐世英没回来。第三天又去一趟，没回来。第四天没回来。到了第五天，听说徐世英回来了，但是上朝见驾没在家。第六天他才跟徐世英见面。徐世英听申屠宝一说，偷听窦融的这一片言辞，顿时如梦初醒，12年前的历历往事又展现在眼前。
啊，原来窦融他来了个抽梁换柱，一女一男呐、啊，好奸猾！就是那天石盒盖上的衣服我没查，让你计谋得逞，害得我贬职3年，岭南受罪。今天事情败露，乃天助我也。他又问申屠宝：“你听清了吗？”“
听清了。”“
没听错，没听错。”“
好。” 来人呐，先赏给他50两银子。
是。
有人取来50两银子交给了申屠宝，申屠宝跪倒磕头，满脸堆笑，多谢军师赏赐，多谢军师。
申屠宝啊，你过去曾在我府里边听过差，看来你是旧主不忘啊，很讲义气呀。眼下你先别走，我要把这个事儿报于圣上得知。如若真从窦龙府中捉来你说的那个刘秀，你非但要受赏，还得要封官呐。申屠宝心想，果不出我所料，他忙陪笑脸，要是那样，小人更得多谢军师，多谢军师了。你等着吧。徐世英急忙命人备车，刻不容缓就来到了王莽的后宫。他一见王莽啊，先说有要事启奏，让王莽把左右兵推，然后他双膝跪倒，口称万岁，您的江山危险，有人窥测神器。王莽这些日子正在为天下刀兵四起罚刊不利而昼夜思虑呢，忽听徐世英一说这句话，当时为之一震。真是何出此言？徐世英就把申屠宝所说的事情向王莽背诵一遍，讲了整个的过程。王莽听了以后半天没言语，他心里在想，此事可否是真的？如不是真，谁又能编这样的谎话呢？照此看来，窦荣是一个卧薪尝胆的汉室遗臣，应当诛之。但王莽又一想，此事不可莽撞，要谨慎而为之。王莽就问徐世英，徐军师，既有此事，朕愿听军师的高见。徐世英说，陛下，此事乃是窦荣一人所为，要究其内里详情，必须先将那个刘秀拿获。我想一个12岁的孩子，终难守口如瓶，万岁可降旨一道，到窦府中把他子窦安郎捉来审问。茫茫把眼睛一眯缝，手捻着胡须，略一思索，不妥，无缘无故捉拿窦安郎有些唐突。我早听朝臣与闲谈中说到窦荣之子7岁能诗，朕今以召见神童为名，将他带进宫来盘查清楚，再捉户也不晚呐。徐世英一听，哎呀，圣上高见，微臣不及。当下王莽修写一道圣旨交给了徐世英，徐世英带着几十名从人直接来到窦荣的府门，一说圣旨降下。窦府家丁一听啊，慌忙往里边通禀，窦荣赶忙整冠礼袍，宫儿径直迎于府门之外。徐世英一见窦荣出迎圣旨，心中暗想，窦荣啊窦荣，12年前的旧怨，今天我徐某要报了，此正所谓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呐。窦荣在府门外边迎请徐世英来到大厅之上，焚香陈案，跪拜案前，徐世英宣读圣旨：参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朕闻丞相中子窦安郎7岁能诗，名闻遐迩，或曰郑和民和，天赐贤才，故宣窦安郎进宫朝见，请旨。徐世英宣读完了圣旨之后，坐在了旁边，窦荣也起身落座。徐世英说，丞相，令郎的才华为圣上所知啊，此所谓少运亨通，借足先登啊，朝见之日当是封赏之时，此乃是丞相的大喜大庆的如意之事啊。窦荣听了徐世英的话，长叹了一声，哎，军师说的极是啊，只不过小儿安郎命薄福浅，4天前已中伤而亡啊。什么叫中伤啊？
古时候的人死了，因其地位不同而称道也各异。皇上死了叫驾崩，诸侯死了叫轰，轰也是亡了的意思。大夫死了叫卒，卒就是结束了。士人死了叫不禄，士人是小官，吃国家的俸禄，不吃俸禄了也就完了。老百姓死了就叫死了，儿童死了叫伤，16岁到19岁叫上伤，12岁到15岁叫中伤，8岁到11叫下伤，7岁以下叫无福伤，3个月以下叫死孩子扔拉倒。窦荣一说中伤而亡，徐世英一听当时就是一愣，怎么令郎中伤？正是。不知患有何病呢？突然心疼难忍，请医不及呀，绝气身亡。我夫妇悲伤未已，今陛下就降旨宣召，又勾起我思儿之情啊。说着话，窦荣眼含泪水，掩面泣涕。徐世英心想，这事可怪呀，圣旨选他了，他死了，十有八九期间有人走漏风声，窦荣用一个诈死瞒民之计，以此来保护刘秀，就是死我也得问个究竟。窦丞相，令郎夭折大为可惜呀，此正所谓才高命短呐，不知灵堂设于何处呢？窦荣说，因其未及成年，故灵堂只设了三天，已于昨天葬埋于郊外。徐世英心想，办得挺利索呀，埋了。道丞相，不知令郎埋于何处呢？埋在城外灞水岸边。徐世英心想，这回我白来了。窦完郎的突然死去，其中定然有诈，我徐世英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这回咱两个人再来个智谋上的较量。不过这回我可不和你嘟脑袋了，我跟你来一个拉锯咬牙按使劲。徐世英说，窦丞相事已至此，不要过于悲伤，望多多保重，我回奏圣上也就是了。窦荣面带忧郁，军师请向圣上转达，犬子不才，蒙陛下错爱，今虽未沾雨露，但我窦荣也替子感激圣恩。徐世英站起身，一边走一边就说了，哈哈哈哈，我一定向圣上转达丞相之意。徐世英回来之后，他向王莽一说这事情的原委，王莽也感到这个事有些蹊跷，早不死晚不死，单在降旨召见的时候孩子死了，是真死还是假死呢？徐世英见王莽皱着眉头在那琢磨，他在旁边给加两句干，陛下，臣看此事不可疏忽，当详查秘方，追根究底呀。是啊，就依清言，你要对那送信的申屠宝好为利用。对对对对，徐世英连连点头。这个时候徐世英辞别了王莽，回转到自己的府中，他马上命人把申屠宝叫来，把刚才到窦荣府之事说了一遍。申屠宝一听俩眼发直，不知所以。不对呀，这两天我没离开窦府啊，一直在后花园呢，怎么窦安郎死了？没听有人说他死的。十有八九是有人走漏风声了吧？窦荣把那刘秀藏起来，藏在什么地方，恐怕外人难知。申屠宝啊，你快点回去，到窦府暗地打听，弄清真相之后速来禀报。你要能探听出刘秀的下落，保你升官进职。要是探不出刘秀的下落，或者说实无刘秀其人，死的真是窦荣的儿子窦安郎，申屠宝啊，那你可有欺君之罪呀。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当今皇上了， 如若谎报事实，你可得全家给斩，户灭九族，坟头土，道袍三尺，撒骨扬灰呀。申屠宝一听，我的妈呀，早知这么厉害，我还不如不报密呢。可现在是骑虎难下，墙头上推车就这么一条道了。好吧，我一定想办法找着这个刘秀。神托宝又一琢磨，我就不信他真能死了。军师，小人回去一定想办法找着此人。一有消息速来报信。是。神托宝急急忙忙回到了豆腐。这个他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馋嘴的猫似的，利用自己的听觉、视觉、嗅觉一切本能感觉，在打听着有关窦安郎的消息。他听这府里的家人们说呀，窦安郎是死了，并且还有人看见没了。申屠宝晚上躺在床上看着房盖，自个儿心里就想啊，不能啊，这是不是窦荣设的一个圈套呢？假说刘秀死了，实际上把他藏起来了，或者是送到其他地方去了，我打听不清楚，就得暗自查询，找不出这个刘秀来，我就得掉脑袋呀。哎呀，这个官也不好当啊，我呀上外头转转去。原先这件事儿就是半夜里偷花听窗根听来的，说不定还能听到什么。对，就这么办。申屠宝起来了，他假装看花，到后花园转了转，看了看窦荣那书斋没点着灯，于是他又往前走。当他走到窦安郎念书的那明德轩的时候，发现这儿点着灯呢。这怎么点着灯呢？屋里边还有人说话。殿下，明天就以打猎为名，我坐车出城，你就藏身在我的车内。这两天风声渐渐平息，你快快动身吧，不然夜长梦多呀。王莽的降旨召见，其中定有文章。这是窦荣的声音。就听里边又说，老人家，我走之后您可要多多保重啊。这是刘秀的声音。申屠宝一听，哎呀，果真是刘秀没死啊。当时就觉得浑身发热，手心发痒，说不上是兴奋还是紧张。他退步到远处一棵树后边躲起来了，待了一会儿，一看窦荣和刘秀两人一前一后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，奔前堂而去。他看刘秀回来进了明德轩旁的寝室，灭了灯，申屠宝这才回来。他连夜去见徐世英，详说了他的所见所闻。徐世英一听呢，到时候你窦荣怕刘秀风声走漏，性命难保，想要借机会把他送出异乡他地，将来好让他起兵兴汉呐、啊！嘿嘿，哪知我早已跟你暗中筹谋对策了。徐世英说：“申屠宝，那刘秀长得什么样？”申屠宝说：“这个刘秀啊，也就是窦安郎。”他长得重眉毛，嘴大，有点歪了头，高鼻子，十二岁的人像十三四的，长得个子不小。他说的真是刘秀的特点。《后汉书·光武皇帝本纪》中说，刘秀身长七尺三寸，美须眉，大口，龙准，日绝。当然了，那是指成年后的光武皇帝。大口是说他嘴大，龙准是说他长得通天鼻梁，日绝呢是说他前额饱满，有似一个日字在的。徐世英心想，现在已是到了紧要时刻了，绝不能让刘秀逃出长安。如今是午夜时分，明天一早，窦荣便要以出猎为名带走刘秀。刘秀去什么地方，现在我还不知道，我要到明天早朝讨来圣旨，再截搜窦荣的车舆，恐怕时机错过。现在是失之一刻，悔之千载呀。徐世英不愧是江湖术士，市井交通， 灵机闪动之后，他想出了一个主意，办这个事儿啊，我得找苏宪去。对，三齐王苏宪兼挂经营殿帅，他这职务啊，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区司令，负责京都周围的安全保卫。徐世英赶到苏宪府的时候，苏宪正在熟睡之时，他从梦中被徐世英给叫醒了。苏宪一见徐世英半夜来找他，又看他面容严峻，就知道必有大事。徐兄，因何夜半而来呀？徐世英当时就向苏宪把刘秀的事从头说了一遍，最后说了：我告诉你呀，眼下可不可错过这个时机呀，刘秀现在还在窦荣府呢，我想要不等窦荣出力，就把刘秀给抓起来，这就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让他躲闪不及。苏宪说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马上传令，带1000人马，趁窦荣他们熟睡之际，包围窦府，搜查刘秀。哎呀，徐兄啊，这搜丞相府没有圣旨可不行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呀，现在再讨圣旨就不敢踏了。窦荣要找你要圣旨，你就说我向你宣读的圣旨，命你去搜相府。他如果要看圣旨，你就告诉他要看圣旨到我这儿来。他让你搜你也搜，不让你搜你也搜，他提出任何刁难苛刻的条件你都答应，因为他越难为你，他心里边越有鬼。只要你在府中搜出刘秀，那我们就怎么说都有理了，他怎么说也都没理了。我与窦荣这个赌打了12年了，今天能否见分晓，全在老弟这一举呀。事成之后，我当有重谢。苏宪说，你可看准了吗？准知道这个刘秀在窦荣府吗？没错啊，我告诉你吧，他府里边有我的内探，叫申屠宝，我可以让这申屠宝跟你一块去，他领着你。好，那我马上就走。当天晚上，苏宪传紧急命令，率领1000名护京兵来到窦荣府外，吩咐给我包围，不准走脱，一人一马，就是鸡鸭鹅狗也不准放出去。这个时候窦府还都在睡梦之中啊，这正是人在三更梦，祸到大门前。